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芒。
我是陆家。
陆家，我们上次呢把罗马书十二章的头两节啊又再一次的仔细解析开来啊，那里面读来读去呢，保罗给我们的就是三件事情，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还有呢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那我们也说了啊，不是说你除了这三件事之外还要去看看呢神有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是说这三件事情就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这样去做，你就可以查验，你就可以说阿们，真是如此。
每个信徒上帝都有这么美好的事。
对呀、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这三关好像这样看看好像是挺很多都没过嘛，没有过关啊。
挺简单的，它不是一个过关，它是一个每天就这么活，因为身体线上就是不断的线上，你要么你线上，你要么没线上，对不对？要么你现在你的身体、你的手、你的眼、你的口在服侍主，你的耳朵，要么你没有在线上了。所以你要是没有线上就干什么，就在线上嘛，对吧？然后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持续的线上，成为主所用的器皿，那你就是越不效法这个世界，就越能够为主所用，你越为主所用，你的心意自然就更新而变化，你离开那个世界，离开这些引诱就越来越远了，往主这边呢就越来越近了嘛，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没错，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个旨意是不错的，
近世外桃源。
好啊，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到了第三节的时候，你要注意他所说的了啊，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读到这里一定要顿一顿，因为这一句话是对着哪一句话？我们上次讲说要对对联，星星对太阳，地球对月亮，春天对冬天啊，身体对心意，这句话是什么？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这个对哪一句话？
这是跟前面吗？还是
有可能啊，
一个是以神的慈悲劝，
对了，对了，十二章里面它有两个劝了，是不是？第一个虽然是一个集体的劝，可是呢，它是讲到一个一个的人，因为第一节、第二节呢，尽管大家是在同一个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边，大家应该有一样的表现，一样的身体线上，一样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一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可是这个着重点是比较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第二个就不一样了，他这个话很有意思，他是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他说是一个一个的人呢，其实第二个吩咐呢更讲到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针对个人的，一个是彼此之间。对，
可是你要这样想的话，他为什么第一节不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要将身体献上？为什么第三节他说他不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这怎么回事？这什么叫做赐给我的恩？这话怎么就出来了呢？
这是什么？神在他身上，上帝把这个劝人，但是像不像十字架啊？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在前面这一段搞清楚了， 然后你横过来那一
块，快，你这个联想不错啊，咵跳到十字架去。
对，我就脑子里突然就跳，就跳这个，
有灵感，有圣灵的感动。应该是怎么说的，你从第三节这个比较容易明白，我凭着我所赐给我的恩，这是他在站在他的职分，他这个所赐给我的恩就是说我外邦人的使徒，新约的执事，教会的执事，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教会，我是为了这件事情来尽职的。
嗯，
我站在这个教会使徒、教会执事、福音执事的这个位置上来对你们个人说，因为这个是关乎建立教会的事情。
嗯
啊，因为从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于我们身上有好些肢体啊，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这全部都是在讲教会，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这都是讲教会，所以这个是站在他的职分上，这个职分当然是出于神的恩，对不对？他也可以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职分对你们个人说，可是他宁愿前面是用慈悲来劝，他现在也是用恩来劝。啊，如果你真的明白他的一切，你会听他的，他不是用律法用命令来要求你们，可是前面这件事情呢是神的心意，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所既定的一个旨意的路程，这是神所喜悦的事，对吧？所以是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替神来劝我们，让我们明白神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慈悲，让我们能够走上这一条神所喜悦的旨意，神所喜悦的侍奉。对，你记得这个主耶稣从水里边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那耶稣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你知道啊？我们这一个人现在也信主了，怎么样才能够真真正正进到神的喜悦里边去呢？那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讲过，现在好久没讲了。这个喜悦啊，跟旨意是同样的一个字的，同样的一个意思，让神开心，让神心满意足的事情才叫做旨意嘛，不叫做诫命嘛。
嗯
啊，所以前面那个呢，但你要说是十字架也可以了，这个十字架要成就的事情。好啦，所以前面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有关于每一个人怎么能够进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面，怎么样行神所喜悦的事，就是将身体献上，怎么样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这样你查验了，就是说所谓查验，就是说当你走过的时候，你一面走一面点头说啊，这就对了，哎呦，这样就对了，这样这条路就正了，是不是？
嗯，
我靠主越来越近了，这个叫做查验。那底下呢，第三节他开始吩咐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刚才说过是有关于教会，这个所谓的教会呢，就是有关于我们彼此怎么样在地上生活在一起，
彼此之间，
哎，彼此之间，彼此彼此的啊，
讲到最后嘞，
对，
一章的，
所以
本章的
圣经里面形容教会生活最清楚的一本书，最完全的一本书，其实是罗马书，不是别的书。尽管他这后面不太提教会这两个字，甚至提了没有都成问题，但是
那个有些是解决教会问题、啊、
哎，对对对，可是教会一个正常教会，一个教会的理想国，教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这里说是从十二章开始说的，往后甚至教会怎么活在这个社会上，怎么活在这个政治体系底下，对不对？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是在这里边讲的。
是，
但是这个教会的根基，这个对于教会的吩咐啊，他对我们说的这个吩咐呢，是在前面那个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的吩咐的后面。如果第一节第二节拿掉的话呢，这个第三节以后这事不好办了，你知道吗？对不对？
跟神之间这个人好像也不献上，又效法，又不更新，那下面肯定都是问题了。
他的身体没有献上，他的心意没有更新，他的眼睛看了这个世界，那你底下跟他讲再好听的也没用。可是罗马书所有关于救恩福音，我们与罪，我们与这个身体取死的身体之间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个关系是怎么个运作法， 答案全部在第一节第二节了，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里啊。
嗯，
我们上次一再的说，那个所以呢是前面十一章的所以，这个事情弄明白了，你走到这条路上，那底下下一步呢，其实基督徒人生很简单，真的就是把身体献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讲完了，讲完了。
嗯
嗯，但那个不要跟只要相当的绝对哦。如果有两个这样的人聚在一起，这两个人无论是夫妇、兄弟姐妹，是长幼啊，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那我愿意相信，我也但愿我们世外桃源的啊，山外天源的，我们这些网上同工啊，都能够站在这个基础上，
嗯
啊，并且把这个基础呢带到教会里面去，影响你周围的，像你们周围刚刚新出的，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几个人从水里出来了？
八个
哦，太好了，这个数字不错。那
就上礼拜今天
哦，那他们都信受浸出来都蛮喜乐的，是吧？
哦，那很开心，
哦，
很嗨呀。有两个小孩，
有两个小孩，
一个二年级，一个三年级。
嗯，太美了。洗碗的那个也受洗了，
有，反正洗三十多个人的碗，洗到十一晚上十一点，
太了不起了。这个就是这样，身体线上，看看，
也就是拖地游戏洗碗。
嗯，好了，那现在我们的重点就开始讲到教会的生活。第一条是什么？不要。又来了，
哎，这个跟爱有点像哈。
是啊，
爱是，
我们上次也是这么举例子的嘛。你看，他要你做什么之前，他一定先告诉你不要。可是这个不要，要是没有救恩，要是没有神的恩典，要是没有十字架的话，你根本做不到。
嗯，
对不对？你要一个人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嘛，
嗯，
对吧？你必须要明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得被救出来了，你才可能不效法这个世界。要不然你的心思意念，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脚，整天被吸，像一个大黑洞一样被吸引进去。你跟他讲那个圣经有什么用呢？
嗯，
而且当他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就是一定做得到的。
嗯，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读新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说旧约的世界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然后律法没人能守全，所以我们就很习惯说，哎呀，这些话呢我们做不到。可是当新约在说，你真的是已经得救，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哦。
嗯，
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在你们心中所运行的是超过天上地下现今将来一切掌权的，都被他超过了。
嗯，
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在我的手上。他叫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不能跟他说我做不到。
是，
你一说就表示你真理有问题。你也开始从罗马书第一章再开始读一遍，真麻烦。同样，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要先说我做得到，我要明白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
嗯，
对吧？这话到底怎么说？什么又叫做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是第一条。哎，教会生活第一条
要看。嗯，
看自己又讲到信心，信心有大有小，就是信心大的才能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也不是信心小的呢就看自己老是不如人，对吧？什么叫做看得合乎中道？
我听的比较多的来讲这些圣经，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啊，
嗯，
然后就什么都行啊，最后骄傲了啪嗒跌倒了，所以要谦卑一点，要看得合乎中道，好像是劝人好像往这个方向的比较多了。
嗯，这话不是很好解啊，但是我觉得保罗他自己也知道，他把这个话写完之后呢，他就开始用了两个字，第四节开始，正如。
嗯，
这个正如不是举例，而是说在哪一些的事情上，你如果做得对了，你如果看得对了，那你就是没有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嗯
啊，所以不妨呢，我们先把这个从四节啊，你看这很长哦，嗯，一直讲到什么地方啊？讲到十八节，这四节到十八节里边有讲到多少不一样的事情？嗯，首先他说我们是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每个肢体不一样的用处，这个很容易懂。手有手的用处，脚有脚的用处，对不对？那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也是互相联络做肢体呢，也是如此，这个也很容易懂。
嗯，
然后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啊，这就是照着神所分给个人。那这边说是信心的大小，这里所说的是恩赐啊。那可能从这个恩赐来讲呢，比较容易明白，我们就先跟着读下去了。这里是说各有不同，上面是说呢个人信心的大小，然后他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里说恩赐，前面说信心呢？你如果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就我们又需要解释了，这里所说的预言呢，就是讲解圣经讲道的意思啊。就像我们现在做节目，你不能够超过你信心的程度。什么是信心的程度呢？就是我知道这个大概是主的意思，
嗯，
对不对？我如果不懂这句圣经，我就说我不懂嘛。那我们在探讨呢，我们就可以摸索摸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那个意思？
嗯，
做节目呢，按着信心的程度讲道呢，按着信心的程度讲道。那这个信心，这个蓝本当然是讲到圣经嘛，啊，那这个叫做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个不同不是说你怎么解圣经不同，而是有的人呢，他是讲解圣经的，有的人呢或做执事。这个执事
管理饭食，
就是做仆人的意思，就是服侍人。
嗯，
这个执事这两个字呢，现在就在大家的脑子里面引起太多的幻想，对吧？实际上就是使唤的，做事的，啊，弟兄姐妹中间需要服侍的东西，那你就专一服执事。什么叫做专一执事？是不是做执事就别的事都不做了？不，他是说各有不同。你做执事你就做执事，做教导就做教导。他为什么要这样讲？那不是成了废话吗？不，他这个重点是说，有的是说预言，有的是做执事，有的是做教导，有的是做劝化，有的是做施舍，有的是治理，有的是怜悯人。所以这个叫做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谓看得合乎中道呢，就是说我看我是做执事的，那你就看你是做执事的嘛，对吧？你看你是做教导，你就做教导。可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个过于所当看的，不是说我看不起你，或者说你看不起我，我比你厉害，而是说呢，我们在基督里是同一个身体里边不一样的肢体。你看见的这个就看对了。这个所谓的大小，或者说它根本就是讲到不同。你说劝化的大还是执事的大呢？对吧？治理的大呢还是说预言的大呢？这个不是这么讲的。眼睛大呢还是脚丫子大的？不是这么讲的。这所谓看得合乎中道呢，就是看见神在我们个人身上所安排的是怎么样来彼此服侍、彼此帮助。这个事情你要看见，
嗯，
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他凭着他所赐给我的恩，对我赐给他的恩，对我们众人说，建立教会的第一个条件，要能够看出来我们是被摆在一起的，
不同摆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功用，我们所擅长的，还是神托付我们
对
做的事情是有所不同的。
对，他在这个有所不同里面呢，他并没有一个讲究叫做同心
大小。
有的做执事、做长老和甚至管道、传道的人，你讲道应该怎么讲？
那很吓人啊！
你有你的事儿，他有他的事儿。神把我们摆在一起，他已经是预备好了。就像亚当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说：“哎，我这个手是干什么的？脚是干什么？完全不认识他。”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个学习的阶段，我们很自然就知道嘴是拿来吃东西的，眼睛拿来看，耳朵拿来听的。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因为神安排好了。你如果不去问一些笨问题，不去弄一些不必要的讲究，那你这个人呢、啊、肢体之间自然发挥很好的功用啊。这是一件很值得服侍主的人注意的问题。因为像陆家你们现在刚刚有八个人受浸，那有大人也有小孩，你们在一起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有很大的喜乐，很开心，彼此间的距离都没有了，然后大家很盼望能够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做什么都欢欢喜喜的。
对，我们这都停了，要过年了。昨天还有一个同工跟我讲，哎呀，突然间好像
少了什么，
没干事儿，好像有一点不习惯了。
对，那你说大家在一起干什么呢？其实不一定是要去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出去街头传福音啊，
我们都分工。
你就在一起的时候，自然会显出很多的事情来。 就好像哎呀，这个当然就是这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就是讲起来有时候他们难以想象，以前中国人大家庭的时候，他那一家兄弟姐妹十个，他们怎么样能够玩到一起，怎么样能够出去打群架，因为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缘故。不是分好了大哥二哥你干什么，是不是三弟四弟你做什么，或者我们来填一个信心恩赐调查表，你自己认为你的恩赐在何处啊？我们一起来练习打球，组织一支服侍团队，不是这样子。他们需要有长期在一起的共同的生活，有一个教会的生活，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比较清楚的教育观念呢，以前我们就是叫小孩读书要守规矩啊，现在比较洋派的教育观念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要让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是他们最好的学习，你可以学习到好多东西，学习怎么与别人相处，不要把胜负太当真，怎么 share， 这都是从玩里边开始的。基督徒在一起，你不要就是光聚会、光讲道、光听到。
是啊，其实有时候不用蛮属灵的，可以玩玩游戏啊。
可以，对啊，在你看这里所讲的，说预言、做教导，这不过是两件事情。执事就包括到什么？吃饭呢、洗碗呢、扫地呀、啊，是不是？劝化，那你们已经讲了，婚姻有问题，这个很重要的。那你们现在要是婚姻没有问题了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要劝化？还有施舍的事情，还有治理的事情，还有怜悯人的事情，这没有说哪一个比一个更重要，
都重要。
这全部加在一起叫做什么？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你要是说哎，我们教会就从来没有什么施舍的事情，那你教会出问题了。难道你周围没有施舍的需要吗？对不对？
对。
那治理又是什么？那怜悯人又是什么？他列的这几项，我不觉得他是举例没讲完就算了。不不，这几个都是教会必要的功用。我们数数看一共几个？怜悯、治理、施舍、劝化、教导、执事、预言，七个。这数字很好。那你怎么来？怎么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我们现在看见有的动词，我们就觉得好像很陌生，因为我们不太这样做。所以我们或许应该在这七个方面呢，多花点时间来讨论啊。但这些东西需要耐心，也需要时间去消化。所以陆家，我想我们今天呢，还先停在这里，免得把我们两个脑袋都烧短路了。下回回来再从这里开始往下讨论。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 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